弟兄姐妹平安，祷告是在教会当中最经常被提，可是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最被忽略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祷告是神给他的儿女在神面前一个最宝贵的恩典跟权柄。所以有人说，祷告就好像一条热线一样，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有一条热线直通白宫的话，那你不是觉得你蛮有权柄、蛮有恩典的，不是吗？祷告就是要热线，祷告就是我们有一个直通到神宝座的热线。借着祷告，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能够来亲近他、来认识他。借着祷告，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知道我们当做的事。借着祷告，我们更可以支取神的能力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祷告的确是基督徒生活得胜的关键。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各样艰难的环境当中不但靠得住、站立得稳，而且带来翻转世代的能力，都是因为他们坚持地相信神垂听并且应允祷告，而且他们也学会怎么样借着祷告能够经历神改变的大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圣经三个人物里面来学习他们的祷告，三个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带来改变的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主啊，求你纪念我。主啊，求你纪念我。这是犹大王国西西家王的祷告。当时西西家王生病，而且病得快要死了，所以他到神面前向神来呼求。在列王记下第20章第3节里面，他在对神呼求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么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说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很有意思，我们看见当西西家王生病的时候，他没有祷告求神说，主啊，求你医治我，求你拯救我，反而他向神说，主啊，求你纪念我。我相信这也是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最需要在神面前所做的一个祷告。你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求主来纪念我们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的神是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今天无论你说你现在的光景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无助，只要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是属于神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永远属于神。 Amen。 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里面，这里讲到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看见主在这里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今天你是属主的人吗？如果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你就是属主的人了。主说，主就要爱我们到底。什么叫爱到底啊？爱到底就是意思，就是无论你今天多么的软弱，我们看见神永远不会离弃你，神永远不会丢弃你。就像我们中间做父母亲的人嘛，请问在我们中间做父母亲的，你会因为你的孩子的悖逆跟软弱，你就会离弃他、丢弃他吗？不会，你永远不会丢弃他，你永远爱他。同样，今天我们做一个人，无论我们今天说多么的软弱，也许我们会跌倒，也许我们会悖逆，但神的信实却永远不改变，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神就离弃我们。圣经上说，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神永远不会说谎，神不但不会说谎，神也不能说谎。当神说他用他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的时候，他就一定要用他永远的慈爱，那个爱到底的爱来爱我们。 Amen。 这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的向神来呼求说，主啊，求你纪念我，因为我是属于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不能够不顾念我们。也许你说，牧师，这是我曾经听过最赖皮的祷告了，但我要告诉你，这也是最能够抓住神怜悯心肠的祷告，你知道吗？西西家王在神面前做这样的祷告，神就垂听他的祷告，医治了他的疾病，而且还增加他15年的寿命。哈利路亚。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第二个原因，因为我们选择信靠神。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求主来纪念我们呢？是因为我们选择信靠他了。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怎么说呢？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哎，可见的信心多重要啊！当我们来选择信靠神的时候，神的喜悦就能够临到在我们身上来。我们看见西西家王，他不但是呼求神来纪念，他也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啊。你说怎么知道呢？在列王记下18章第7节里面，这里讲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哪里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哎，你知道当时亚述王是代表世界的权势，那个时候是整个是影响的在当地区最重要一个国家。我们看见所有的国家要跟随亚，但是西西家王他就背叛不跟随亚述王，他选择不跟从世界的道路，他选择信靠神。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信心是一种选择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心是一种感觉，不是吗？啊，我感觉有信心的时候我就相信，如果没什么感觉那就没办法，就不信了。那信心不是一种感觉，信心是一种选择。你还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被鬼附了，这父亲把这孩子带到门徒面前，门徒怎么赶这个鬼都赶不出去，所以这个父亲就把这孩子带到耶稣面前，他就问耶稣说，夫子啊，你若能做什么，请你帮助。他说，你若能做什么，请你帮助。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也没有回答说我能或我不能，耶稣回答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很有意思，这个父亲在问耶稣说，你若能做，耶稣说 No, 你问错问题了，问题不是我是否能做，问题是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了。这个父亲听见了，立刻就回应说，我信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在原文里面这个不足啊，是不信的意思。换言说，我信我信，但我不信，在我里面无法相信，按照人的看法，按照这个环境，我真的没办法相信。但是因着主你夫子你的话语，因着你所说的话，我选择相信，我选择信靠。而当他选择信靠的时候，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儿子。同样，我们看见西西家王，他是一个选择信靠神的人，他选择来相信神，他祷告说，主啊，求你纪念我，因为无论环境是如何，无论我的身体是如何，我选择来相信你。无论如何，你的道路还是高过我的道路，那意念高过你，虽然我不能够明白，但我选择相信你，而且相信信靠你的人必不自羞愧。哈利路亚。结果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神医治了他的疾病。弟兄姐，今天在你人生的困境当中，你也需要如此来信靠神呢。你需要学习像西西家王一样， 抓住神的应许，向神来呼求说，主啊，求你纪念我，主啊，求你纪念我，神就要垂听并且应允你的祷告。阿们。这第一个祷告，主啊，求你纪念我。第二个祷告，主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主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这谁的祷告呢？这是亚比斯的祷告。在历代之上第四章第十节，这时候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祝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哎，你要知道亚比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亚比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很痛苦，就把他取名叫痛苦。想想看，哪有一个母亲自己生在很痛苦，把孩子取名叫痛苦的呢？哎，想想看，你一辈子 ，right？ 别人问你，哎，你叫什么名字？痛苦 ，OK，right？ 人生本来就已经够苦了，再加上你的名字叫痛苦，那不是苦上加苦吗？难怪亚比斯在这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痛苦的人生吧。但很有意思，当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只是求神救他脱离这个痛苦啊，他特别求一件事情。我也相信是因为这一件事情使他能够走出人生痛苦，而那一件事情他所祈求的就是，主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主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而因着这个祷告，神就应允他的祷告，结果后来圣经说他比他的弟兄们就更加尊贵。那你说今天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做这样的祷告呢？第二个原因，你要知道在我们一生当中，无论神所给我们的资源，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神的心意永远是叫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要扩张，要倍增的。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讲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人，主人他离开前呢，就给不同仆人不同的银两，一个是5000两，一个是2000两，一个是1000两。等主人回来的时候，那个5000两的又赚回了5000两。那主人说啊，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个2000两的回来又赚回2000两，那个主人又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个1000两的人呢，他来到主人面前说，主人啊，我这个你的银子我是原封不动埋在土里，你回来就完完全全的能够还给你，原封不动还给你。哎，我请问你，如果今天我给你1000块钱，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就原封不动，动都没动啊，原封不动把那1000块钱还给我，请问你是不是很忠心啊？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忠心啊？对，是很忠心啊，对，是很忠心啊。但没想到主耶稣的比喻里面说，那个主人却对那个1000两原封不动还给主人的1000两的仆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啊。可见得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对忠心的观念跟我们今天所想的忠心的观念不大一样呢。圣经里面所讲的忠心的观念是有一种扩张，是一种倍增的观念在里面的。你们想想看，如果那个拿1000两的银子也去赚取1000两，我相信主人同样对他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今天如果你不想当主再来的时候，你站在神的宝座面前被主说又饿又懒的话，那你最好在现今的世代里面，你就要学习做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扩张我的境界。那你说我名单在哪些方面扩张我们的境界呢？首先第一个，要求主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要扩张生命的境界。 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向神有个伟大的期待了，因为神真的有伟大的一些丰富的产业是为你所预备的。这为什么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要进入水深之处嘛？换言说，你不要只是在岸边玩玩水而已了。你知道，你知道有些你这个孩子们呢，到海边去，你知道孩子们都，你只要到海边都很高兴，都孩子们说哦，看每次都到啥水来了，水来了，赶快到水边去哦，孩子们到水边。可是水真的来的时候，这孩子怎么样？哎，就跑了，赶快跑了。他们不是真的想进入水里去，只是好玩而已，好玩而已。水来了就赶快走了，走了，走了。今天我看见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哦，来参加崇拜很好啊，小组聚很好啊，参加完就拜拜。No, 今天你不要只是水边玩水，岸边玩水了，你一定要进入水深之处，你一定要花时间来亲近神，你就能更多经历神丰富的恩典。你说怎么能够经历神呢？有人这样说，和你偶尔所做的事情只是代表你的潜能，但是你每天所做的事情才能代表真正的你呀。你偶尔做的只代表你的潜能，你每天所做的才是代表真正的你。如果你只是偶尔读经，偶尔祷告，那只能偶尔经历神的得胜而已。你只有每一天花时间来亲近神，你才能够每一天经历神的得胜。 Amen。 换言说，你要为你自己建立一个好的属灵生活习惯很重要。一个好的属灵习惯能够帮助你走过人生各样的风暴，而且得胜你的仇敌。想想看，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监狱里的时候，当时他们是传福音，被人抓住，被人毒打，然后呢，两个脚上了木狗，丢到监狱里面去，然后在监狱里面半夜他们醒来。想想看，如果今天是你啊，传福音被人抓住毒打一顿，两脚上了木狗，丢到监狱里面，半夜你醒来，你会怎么样啊？充满埋怨，不是吗？主啊，你为什么如此发生在我身上呢？你为什么不救我呢？害怕、right? 明天将如何不知道啊。可是很奇妙，保罗跟希拉半夜起来干什么？唱歌，歌颂赞美啊。哎，当他们歌颂赞美的时候，地就大震动，监门全开，神行的神迹奇事将他们从监狱当中拯救出来。哈利路亚。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保罗跟希拉会在半夜醒来歌颂赞美啊？是因为他们半夜醒来的时候，哦，保罗突然想起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在苦难中要赞美神，希拉选手诗歌我们唱唱吧，是这样子的吗？绝对不是。想想看，如果你平时不歌颂赞美，请问你在苦难的时候会歌颂赞美吗？绝对不会。你平时不歌颂赞美，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你只会埋怨跟埋怨。我们看见，因为他们就是因为在平时已经建立这么好的一个歌颂赞美的习惯，这个好习惯就帮助他们在困难的时候不至于落入到苦涩跟埋怨当中，这个好的习惯就帮助他们能够在那个时刻举目来仰望神，至终能够经历神的拯救。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好的属灵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好的属灵生活习惯能够帮助你成为你一生成功的关键。反过来说，一个不好的习惯也会成为你一生失败的因素。求主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亲近神，求神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这第一方面，生命的境界要扩张。第二个，要扩张侍奉的境界，要扩张侍奉的境界。今天很多人呢，一天到晚只坐在这里等候神来祝福，等候神来开路。如果神不祝福，神不开路，就开始埋怨神。 我看见今天很多基督徒一辈子就是活在等候埋怨、等候埋怨、等候埋怨的循环当中。那是你吗？No， 今天你一定要起来，求神扩张你生活跟侍奉的境界。 Amen。 你知道我常在非洲、跟他们一起聚会，我就发现每一次到非洲每一场聚会一定唱一首诗歌， Do something new in my life， 求神在我身上做新的事情。我们在教会也常常唱这首诗歌，所以我常说不要一天到晚只会唱说 Do something new in my life， 求主在我身上做新事。虽然我也很喜欢唱，我也期待神在我身上做新事，但你有没有想过， Hey， you can do something new for the Lord，你也可以为神做心事嘞，你也可以为神做心事啊，想过没有啊？曾经有人说，如果你想经历那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你就必须愿意做那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Amen。 如果想经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你就要愿意做从来没有去做过的事。哇，你说那不是有点冒险吗？但我不是要你做一些疯狂的事啦，就从你身旁周围的人群开始吧，为主做一些新的事吧。特别在疫情时间，你们想过怎么样在疫情时间里面我们能够为主做一些新的事情啊？用新的方式来侍奉神啊，怎么用新的方式帮助那些这么多有需要人在我们旁边呢、怎么样用新的方式去帮助教会啊？怎么用新的方式能够帮助宣教啊？不要只是坐在那里觉得啊，疫情间什么都不能做。 No， 其实神的国正在扩展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基金会的工作正在扩展呢，我们网络小组的工作正在扩展呢，甚至在职场当中，你们想到过你在职场当中能够用什么新的方式来服侍呢？神要你在这个职场当中做为主做什么新的事情呢？其实我们看，只要你求，只要你想，机会永远在你面前的。 Amen。 如果你觉得很冒险，那我要提醒你，信心的本身就是一种属灵的冒险，不是吗？但是不是随便冒险呢？不是叫你随便冒险，而是为神而有的冒险嘛。 Amen。 你知道我很喜欢、看这个泰山的电影 Tarzan、我看很多人都看过泰山电影，每一次看见那泰山在一个树上抓着一个树藤咻飞到另一个树上，哇，我觉得好美。可我常想，如果换了我是泰山，站在树丛上就不那么美了， right？ 往上看看，哇，这个树藤够力吗？支持得了我吗？往下看看，哇，万丈深渊，跌下去准死无疑嘞。可能我就永远往上看看，往下看看，往上看看，往下看看，永远飞不出去嘞。哎，今天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一辈子往上看看。哦，神的话语是准确的吗？神的话语信实可靠吗？够力吗？啊，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吗？我可以依靠的吗？哦，这个世界环境太险恶了，怎么能摔下去？怎么办？往下看看，哎，不得了了，可能一辈子往上看看，往下看看，往上看看，往下看看，永远无法凭信心走出去。但事实上，弟兄姐妹，神的话永远是信实可靠的，他可以带领你走过人生一切的难处，进入神应许的祝福当中。神圣灵的大能是够力的，能够托住你飞越人生的高山低谷，进入神命定的心意当中。 Amen。 你要求神扩张你的境界，你就能在人生各样困境当中经历神开路的恩典。 Amen。 这第二个祷告，求主扩张我的境界。第三个祷告，主啊，求你赐我加倍的恩膏，求你赐我加倍的恩膏。这是谁的祷告呢？以利沙的祷告，没错。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这时候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第十节，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了。我们看见以利沙是一个向神有伟大期待的，所以当他知道他的老师以利亚要离开的时候，当他知道他要面对的那种属灵恶劣的环境，他要面对这样一个大的挑战，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胜过，他必须有从神那里来的能力，那是在他老师以利亚身上的能力，那是在他自己身上没有的能力。所以当以利亚准备要被神接到天升天的时候，以利亚就问以利沙一个问题，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以利沙只想到一件事，在这个时刻他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那在以利亚身上那个从神而来的能力。所以他毫不犹豫立刻开口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哦哇，你看从人的角度来讲， 这个球不是有点太贪心一点，不是吗？换了我们，如果能够有以利亚的能力就不错了啦，他还嫌不够，他要加倍。难怪以利亚怎么回事，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这个难得不是难能可贵的意思，这个难得是很难得到的意思啊。以利亚说，我没办法给你加倍的恩膏，只有神能够给你啦。所以以利亚说，如果当我被接升天的时候你能看得见，表示神要给你了，看不见表示神不会给你。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以利沙他看见了，他也得着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读他们的故事，你发现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正好是 double 加倍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刚刚好 double 双倍，他真的是得着那加倍的恩膏了。但你们想到过他为什么能够得着呢？我告诉你，是因为他渴慕，他深深的渴慕。你看见在这个之前他跟随以利亚，从吉甲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到耶利哥，从耶利哥到约旦河边。我们现在每到一个地方，旁边的门徒就在问他说，嘿，你知道你的老师要被接升天了，换句话说，哎，你得到恩膏没有啊？每一次以利沙都会说，嘘，不要作声，为什么？还没得到了，还没得到了，但是我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一次又一次。换了我们了，搞两三下就，啊，算了算了，大概神不要给我们了。但以利沙不是，他紧紧跟随，他知道我一定要得着，我一定要得着，我必须要拥有这恩膏，我必须拥有从神来的能力，否则我无法生活，否则我无法侍奉。他知道这恩膏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恩膏他必须要拥有的。弟兄姐，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危险的时代，你我面对这样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告诉我们同样需要向神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加倍的恩膏，因为只有恩膏能够断开城中恶，只有恩膏能够带给我们属灵的权柄跟能力，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只有圣灵的恩膏给我们智慧跟聪明，面对每一天生活的危机，只有圣灵的恩膏能够保护我们免受仇敌一切的一些侵害。我们要向神来呼求，我们要大大的呼求，圣经说你若大大张口，神说我就大大充满你嘛，不是吗？所以我常说嘛，如果你小小张口呢，神就小小充满嘛，不张口呢，就不充满嘛，就这么简单。哦，如果真的觉得这样渴慕，你就大大求你呼求主啊，求你赐我加倍的恩膏，我需要，你要真的向神来大大张口呼求。今天无论你觉得你在何等软弱的光景里面，我告诉你，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你知道吗？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怎么说呢？我们看见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怎么样够你用，无论你在多么软弱的情况，多么困难的环境，神说我的恩典永远够你用。而且神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什么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无论你现在说你多么软弱，神说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 所以保罗接下来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保罗说，如果是这样，我就喜欢夸我的软弱，为什么？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吗？哈利路亚。哦，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的里面的感觉是如何，无论里面觉得多么的软弱，神的能力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的能力要复辟你，你越是软弱的地方，神的能力是越要彰显的地方。 Amen。 所以你越觉得自己软弱，你要越大大张口求主大大来充满你。哈利路亚。哦，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的境况是如何，你要知道神的恩典真的是够你用的。哈利路亚。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神的能力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时刻，他能够复辟你， cover you，保护你，神的能力要彰显出来，为你斥退一切的黑暗，为你抵挡一切仇敌的攻击，神的能力要保护你，救拔你，脱离一切的困境。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危险的时代，无论在身心灵，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都面对极大的挑战跟压力。而今天当你在各样的危机当中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三个能够带来改变的祷告。主啊，求你纪念我，主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主啊，求你赐我加倍的恩膏。神就要垂听并且应允你的祷告。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伟大的权柄跟恩典，让我们借着祷告能够直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支取你的恩典，支取你的能力。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再次提升我们的灵来到你面前，当把我们一切的需要带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你的眼目正眷顾我们，你的膀臂正四面围绕我们，我们就来到里面向你呼求，你就应允垂听并且应允我们今天早上向你所发出的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个时候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在这邀请弟兄姐妹在家里面把圣餐预备一下好不好？待会儿我们会一同来领受，请你现在把饼跟杯都放好。圣餐是教会的圣礼如果你还没受过洗，我们盼望你暂时的观礼；如果你受过洗，我们欢迎与我们一同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当我们领受圣餐之前，我们要省察自己，就圣灵来光照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任何不讨神喜悦，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求主用宝血来洁净我们。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吧，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好不好，就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求主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好不好？同时开始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亲爱的，我们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主啊，在这个时刻求你来，哦，来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在这个时刻，主啊，哦，哈利路亚，愿你给我们力量帮助，哈利路亚，主，我们恳求你给我们，哦，主耶稣，愿你给我们力量，哈利路亚，主，给我们力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先来爱了我们，你舍己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求你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的黑暗， 我们里面的软弱，看见多少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得罪你得罪人，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黑暗，我们在里面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深深的相信按照你所应许的，当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你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的。我们感谢你，谢谢我们的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现在如果在家中是你一个人，待会我在领圣餐的时候你就跟着我一起说一起做、right? 但如果你家中有家人在一起，也请你们在这时候推出一个属灵的代表，无论父亲母亲啊或者其他的，让我们一个属灵的代表，待会我在说跟做的时候你跟我一起说一起做，然后呢将这个圣餐能够分给你的家人，那最后我们会一同来领受，好吗？当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吃的时候如此行，为是纪念我。饭后又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我们这时候凭信心一同来领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因为在十字架上你已经为我们成就那伟大的救赎，你已经为我们背负了一切的忧患与痛苦，你已经代替我们承受一切的刑罚，因着你所受的刑罚我们今天可以得平安了，因为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了。主，我们在基督里面，主，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要宣告一切的旧事已过，一切旧事的锁链，一切旧事的捆绑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哈利路亚。我们就领受新鲜的恩膏，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向仇敌来夸胜，经历你的得胜跟信实。谢谢我们的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弟兄姐妹，让我们举起我们右手，特别为上个月代祷卡的事项来代祷。我们上个月有世界各地来的代祷事项，我们整理出来，在这里我们一同在这里代祷也感谢。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坐在宝座上，而且你纪念你儿女在你面前每一个祷告。为了上个月你成就的事情献上感谢，为了糖尿病好转的献上感谢，为了胸腔瘤肿化疗成功的献上感谢，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我们也为在我们中间身体上的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交在你手中，求主亲自按手在他们身上。为在我们中有中风的、忧郁症的、胰脏癌的、甲状腺还有这个尾骨骨折的有恢复呼吸吞咽讲话能力以及脑细胞的康复的，有肾脏跟肺功能的恢复的，肠阻塞的开刀，淋巴白血病、富贵手、偏头痛、高血压、心跳慢、红斑性狼疮、失眠、卵巢癌、带状性包疹、失智症、尿道不适、淋巴瘤、肺积水跟氧气不足，我们都把这些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来，求主亲自按手，要因为你所受的鞭伤叫他们都得到医治。我们赞美你，也为这在我们中间生活有各样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你面前来，为了家人朋友希望能信主，求主带领他们早日归主。为了在我们中间有财务上的工资上，在这个官司的判决、家人的沟通、申请学校、找工作、车祸后续的处理，我们求你一个个为他们来开道路。也特别为我们中间的家庭来祷告，特别有些家暴的问题的，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保护那受害者。也为了我家庭的和睦来祷告， 孩子们常常在网络上有网、上了网瘾，我们求你断开这一切的 addiction。 圣灵，求你亲自带领，让我们全家在你面前得蒙你的保守，在这段时间里面，谢谢我们主，把这一切需要都带到你面前来，因为你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谢谢我们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我们唱这首诗歌哈。
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倾倒，你神迹如此真实。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当我感到，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在多么软弱的光景，无论你面对仇敌的攻击多么的厉害，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生活的困境，你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呼求祷告。你可以向神说，求你纪念我，当你在软弱无助的时候，你说，主，我是你的儿女啊，求你纪念我。我告诉你，当你抓住神的信实来，只有神不能够不垂听你的祷告的。你可以向神说，主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当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当你好像是无路可走的时候，你说，主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哦，神要给你智慧，神要给你能力，神要亲自在你前面为你来开道路的。你要向神来呼求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加倍的恩膏。哦，我需要这种权柄跟能力，我需要从你来的能力，能够斥责断开仇敌撒旦一切的作为。你要向神的大大来呼求。哦，像以利沙一样大大张口，你想要大大来充满你，同时开口来祷告，同时开始向主来呼求。就在这个时刻，圣灵大大要充满，圣灵大大要浇灌你。在这个时刻，神要垂听你的祷告，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向主来呼求。神必要纪念你的，神今天就要纪念你的。当你用软弱的成分来到你面前，面前的神不能够不纪念你，神要来帮助你，神要在你生命当中亲自为你开道路。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哦，谢谢我们的神是垂听我们祷告而且应允我们祷告的神。你们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当我软弱，
当我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
在你身体上有任何软弱跟疼痛，我们相信主的宝血为你而流，在十字架上有医治的恩典是为你所预备的。今天早上无论在你身体上有任何的软弱跟病痛，你要凭信心来到神里面，就像西西家王在神面前呼求，主啊求你纪念我，你要向主来呼求，主求你纪念我，就在这个时刻纪念我的软弱。我请你按手在你身上所有病痛有软弱的地方，按手在你的身上，凭信心你要来